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被人得罪过？一定有，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得罪过别人？哎呀，好像这个声音比较大一点，似乎看起来得罪人比较多的样子哈。常常有这样的机会存在，是不是？啊，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立定心志，怎么样？得主喜悦啊！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这一年当中，我们来学习，并且我们求主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蒙他所喜悦的人。好，今天要问大家哈，我们在这里思想一件事情，今天讲饶恕，对不对？饶恕是主的命令，主要我们来饶恕人。那如果不饶恕的话，会怎么样？会怎么样？自己痛苦。不错，有这个认知哈，很好。哎，不饶恕别人，反而自己痛苦，是不是？别人痛不痛苦？不一定哈，不一定，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得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绊倒人的时刻啊，对不对？我们得罪一个人，那如果那个人他看到你是个基督徒，他就会被绊倒，是不是？如果我们得罪人而不认错的话，那绊倒的非常非常大，是不是？如果我们得罪人但是我们也认错，那就修复了，是不是？他们也会觉得，哎呀，不错，你这个人是非常勇敢的，你知道错，你愿意认错啊。孔子曾经说一句话，怎么样？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弟兄姐妹，饶恕是主的命令，为什么这是主的命令呢？为什么？我们所读的主老文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怎么样？啊，什么免人的债，如同什么？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哈，我们求神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怎么样免了别人的债？你看，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式的，我们求神怜悯。其实神本来就怜悯我们，但是我们必须也要行出来，像神那样来免我们的债的哈。另外，饶恕是神的天性之一，神的天性之一。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七句话，对不对？很著名的十字架七言里面，其中有一句是怎么说的？第一句是什么？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求神赦免他们。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本来应该怎么说？父啊，烧毁他们啊！父啊，怎么样？审判他们。但是耶稣却没有这么做啊，他反而说：主啊，赦免他们。人向主所做的不对的事情，就一定要认罪，错的就是错的，对的就是对的。所以耶稣基督没有说：主啊，他们做得非常对，把我定得真好，定得真好，如果我不定死的话，世人的罪就没办法得赦免，对不对？反而说定得好，定得好。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反而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是错的，因为他们所做的竟然是错的，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属性，神的属性之一就是饶恕。神是饶恕我们的神，所以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让自己成为有神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特别我们是基督徒哈。另外，饶恕是一个释放之道，也就是说，我饶恕别人，一方面我释放了别人，不让别人因为得罪你而落入在一个监禁当中，落入在一个桎梏当中，
不得自由当中。在另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释放我们自己，不让我们的心思被这个不饶恕，被这个憎恨所辖制住。所以弟兄姐妹，其实饶恕是主的命令，一方面因为神先饶恕，神先赦免了我们，另外这是神的属性之一，是神的属性之一。还有就是饶恕是一个释放之道啊。另外饶恕是爱的表现。我们说我们要爱人，神爱我们，所以他希望我们也能够爱别人。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你怎么去显示出别人显示出你的爱呢？是不是做很多好的事情，还有给对方一些益处，这就是爱呢？这的确是爱，但是更重要的，神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你愿意饶恕对方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爱的表现。你爱对方，你知道他所做的可能真的是他不知道，即便他是知道，但是我仍然愿意来饶恕，愿意赦免对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彼得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当彼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问耶稣这个问题，对不对？他是问什么问题呢？他说什么？主啊，我饶恕别人怎么样？几次？七次可以吗？是不是？饶恕别人七次可以吗？他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知道，饶恕人起码要七次啊。那我们来思想这一段按经文的时候，看到彼得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的时候，或许他已经饶恕对方，饶恕几次了？对，或许可能是六次了哈，那也可能七次就完了哈。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被对方得罪了好多次啊。你看哈，一个人哈得罪对方竟然可以得罪好多次啊，哈，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哈，得罪你的人，你会不会觉得他很讨厌？我们不知道彼得在这里被别人得罪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得罪了彼得。但是如果我们看他的前后文的时候，特别看上面的文章的时候，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呢，那里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门徒想要知道怎么样，他们在争论一件事情，争论什么？对，他们在争论谁为大啊！你看十二个门徒里面谁都要比大，谁都要比大。哎呀，你们知道或者是他们应该知道啊，谁是大的，谁是大的？除了耶稣以外啊，彼得嘛，对不对？彼得嘛，他被称为耶稣的大弟子，对不对？哇，我是个大弟子哎！哎呀，他们也常常的会啊、跟着彼得，彼得吆喝一下就做什么哈、啊，他要做，大家都跟着做。那彼得他应该算是老大，对不对？那耶稣也常常称赞彼得，彼得回答问题常常回答的非常精准，非常正确。那彼得为什么会被别人得罪呢？啊，如果我们再去思想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哈，但是也很可能是这一件事情哈。是什么事呢？是什么事？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曾经看见雅各跟约翰曾经怎么样，被他的母亲带着到哪里去？到耶稣面前，对不对？到耶稣面前做什么？这个做妈妈的很爱孩子哈，我们知道母爱真伟大哈，母亲常常都是为孩子来着想，希望这个孩子怎么样啊、出人头地，也希望孩子怎么样啊、比别人优秀啊、希望孩子将来怎么样做高位赚大钱，是不是？哎呀，同样的，这个母亲雅各约翰的母亲也是如此，她 带着雅各跟约翰到耶稣面前来求什么事情？求耶稣怎样？让他的儿子一个怎么样？对，一个坐右边，另外一个坐哪里？左边啊。彼得听到这件事情，哇，一定心里非常愤怒，对不对？其他的门徒也是非常愤怒，是不是？哇，耶稣还没有死，你们就抢着当哈、啊！哎呀，将来要掌权呢，那你们把我放在哪里去啊？特别彼得，对不对？你把我放在哪里去啊？啊，那他们门徒之间已经产生了心结了。当然，彼得被得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啊，但很可能这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彼此之间在争论谁为大。那耶稣怎么处理呢？耶稣说，来来来，叫个小孩子过来，把小孩子叫过来，让他们看见在天国里怎么样，如果谁像小孩子的，天国里他是大的。弟兄姐妹，彼得他被人得罪，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困惑，他就到耶稣面前来问，我到底怎么样饶恕对方七次可不可以？你想彼得当时心怎么想呢？当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怎么想？哇，他想耶稣可能会再度称赞他，哇，你不错耶，你不错，你够饶恕别人七次耶。哇，他想说如果耶稣再称赞我一次的话，你们其他的门徒哈，你们看耶稣还继续称赞我，你们还跟我争大什么，是不是？哦，这个情节纯属虚构了哈，一种是假设，一种很可能是这样的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会看见耶稣基督他回答的问题，却回答的给他的答案却是超乎他所想的。耶稣怎么回答？不是七次乃是什么？七十个七次啊，七十个七次啊。我们知道七是指的什么？完全，对不对？完全。那七十个七次是什么？完全的完全，对呀，更加完全。弟兄姐妹，这个答案啊，真的让彼得哈、啊，真的是有点失望哈、啊，那可能也一头雾水啊。那他就更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面前来立足啊！哎呀，耶稣给他这样的答案是七十个七次，哇，那要饶恕对方饶恕多久啊？耶稣基督的标准是比人的标准还要高的，这个标准是大高到这样一个地步，好像没有办法承受的。但是耶稣基督真的是在此跟他讲明，你要完全的饶恕。如果你还继续想到是不是要饶恕对方的时候，表示你还没有饶恕对方，你没有办法去越过这一个门槛。如果你不能越过这个门槛的话，对你而言，你还是落在爱一个人的标准当中，也落在一个自义的标准当中。所以七十个七次，耶稣对他强调的是要完全的饶恕。有一个牧师很有意思啊，他提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说法哈，这个说法也是蛮有理的哈，你们姑且听听看吧。他说，他怎么说呢？七十个七次，如果彼得被饶恕了，他已经啊，再算，算他饶恕到多少次？一次饶恕，两次饶恕，到七次，他饶恕了。既然耶稣说还要继续饶恕下去，他就继续算，算算算，有一天。怎么样？对方得罪他，得罪到几次？489次。到489次的时候，我再饶恕一次，哈哈，这件事情就了结了哈。再饶恕一次就了结了。到了490次之后呢？哇，终于他可以毕业了哈。耶稣说70个7嘛，490次，我就终于毕业了，哈哈。下一次你再得罪我，你就吃不完兜着走了。我就再也不饶恕你了。好巧不巧，才讲完，对方又再得罪他一次，变成491次了。 情况会怎么样？情况会怎么样？这个牧师解释蛮有意思的。当他已经到达这样的一个次数的时候呢，他491次的时候，他继续饶恕对方，因为饶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了，成为他的性格之一了。他已经完完全全的不变成一个自然的动作了，好像我们打球的时候，你练到一个地步会有个反射动作，球这里来你就这样接哈，如果球那边来，或许你练久的时候，你可以背后来打哈。好，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步。弟兄姐妹，在心理学家他们曾经研究，他们说哈，我忘掉那个真正的词的次数是多少，好像是27或是28次。那你只要你做同一个动作，你只要做到这个数字之后呢，你就变成习惯了，就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了。你只要碰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有一个自然的反应了。所以这个牧师这样解释也蛮好的哈。好吧，如果你真要算，彼得你要算，你就算了，算到494嘛，你再看看怎么样子。弟兄姊妹，可能不到那个次数，已经到了30次之后，饶恕就已经成为习惯了，成为我们的性格之一了。弟兄姐妹，彼得来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却给他这样一个答案。弟兄姐妹，到底饶恕是什么？饶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圣经当中对饶恕的一个观点。我们有时候讲饶恕，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不完全了解饶恕是什么。我们来思想一下，有这里他讲到圣经讲到的一个饶恕哈，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从司法上的观点来看，司法上的饶恕，当你犯了罪，你就必须要被裁判，你要被审判。当你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的时候呢，要决定你到底有罪或是没有罪。那这个司法上的饶恕是非常强调罪得到赦免，得到原谅。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所犯的一些过犯呢，要完全的被删除去啊，再删除去。他一个人的罪恶跟过犯完全被挪去。在诗篇第51篇，那里描述着大卫他犯了过之后呢，他也被拿单指出他的罪之后呢，他就在主的面前求神来赦免他。他在那里讲说，求主把我的赦免，把我的罪哈，把我的罪恶全然涂抹干净，全然的涂抹干净。所以这个司法上的饶恕就是决定你有罪或是没有罪。当你决定有罪之后呢，是否这个罪能够被完全的涂抹掉，被完全的挪去。而这样的一个饶恕呢，其实是只有神才可以给予的。所以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赦免对方的罪，只有神可以赦免。因为当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同样我们得罪了神。神吩咐我们不该这样做，但是我们却这样做了，我们也得罪了这个人。对方可以免掉我的刑罚，免掉我的补偿，但是没有办法赦免我们的罪。而这个饶恕只有神才可以的。所以当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来求神赦罪。我们没有办法罪被某个人来完全赦免掉，所以这是在讲到司法上的饶恕，而这个饶恕只有神才可以给予的。所以罗马书第8:1那里讲到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神赦免了我们，因为赐那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怎么样脱离怎么样罪和死的律了。 OK， 那赦免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要认罪。 要认罪。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必须要认罪。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相信很多福音朋友们都很不喜欢听到这句话，说我有罪。好，为什么每次在基督信仰在探讨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总要被指责说我是个罪人。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得罪神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亲近神。因为我们常常在心思、言语、行为上，我们常常违背了神的旨意，得罪了神，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必须要来认罪。第二，就强调要悔改。要悔改，也就是你不仅认罪，你要把它改过来，不是只是认了罪之后下次继续犯，可能还继续犯同样的罪。不，我们乃是要悔改。当然有时候要悔改不太容易，对不对？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可以靠着神，靠着主的大能大力，能够把它改过来。罗马书这边又讲到说，这里提到说，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内讲到说什么？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要，对不起，这不是哈，不是路加福音哈。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是应该是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使徒们被差派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要传什么？传悔改赦罪的道。感谢主，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呢，我们有一条生命之路，我们有一条可以得赦罪之路，就是到神的面前来。好，刚刚我们所思想的第一个是司法上的饶恕，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讲到心理上的饶恕。这个心理上的饶恕是指我们这个个人而言的，是属于内在性，是个人性的饶恕的部分。那彼得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饶恕别人，对不对？他自己知道，但是呢，他里面呢还是充满着不情愿。当然他很希望说能够被人了解，被耶稣知道，被耶稣能够了解之后呢，他得到一些同情。可是他又知道说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饶恕是神的属性之一。因此呢，他到耶稣面前来，他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之道。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讲到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呢。第三十五节内讲到说，从心里饶恕，从心里饶恕。如果我不从心里饶恕，我只是表面上做的话，这个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那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段经文，要从心里饶恕。好，那心里里面的饶恕 有什么划分呢？第一个是消极的，消极的，消极的是什么呢？你要放掉你的憎恨，还有个人报复的权利。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别人得罪我，难道我要放掉吗？我难道不能够憎恨吗？好像看来应该有权利憎恨，对不对？应该有权利来报复的。但是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也要让我们清楚明白地知道，当我们仍然憎恨的时候呢，其实受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仍然憎恨的时候，其实影响的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仅说面无表情，有的时候表情好像跟棺材脸一样有的时候表情怎么样，它充满着一丝丝的报复暴力之气，我们有时候察觉不出来，但是在你旁边的人常常会察觉得出来 特别是你的配偶看得会最清楚。
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些心理的一些负面的反应会出来，负面的情绪会出来，负面还有一些伤害会出来。如果我们还是想要报复对方的话，我们也知道只要你报复别人，同样的有一天你也会被别人再报复过来，对不对？我们常说冤冤相报怎么样，何时了啊。我们看的很多一些古典的很有名的故事哈，不是什么西方的是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哈，还有什么西城故事哈，也都是讲到两个家族之间哈有仇恨存在，可是没想到那个下一代竟然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之后最后竟然发现说原来是仇家哈，那又要爱但是又被这个仇家的仇恨给牵扯在一起，那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到底继续维持这感情呢，还是要放弃呢，要私奔呢，还是怎么样要妥协呢？哇，心里面纠缠在一起，所以就产生这个伟大的爱情故事哈，啊，罗密欧与朱丽叶哈，我们中国人最有名的，以前小时候我常常看的电影，我记得我看的这部电影大概有五六次哈，叫做《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电影香港拍的，这电影出来之后呢，哇，我们在台湾、香港都造成轰动，哇，很多人特别是老妈妈们，他们去看完了之后呢，他就说老三啊老三啊，你要陪我再去看一遍，我又跟他们去看一遍，然后陪他们去看的时候，他们在里面哭得稀里哗啦的。哦，这梁山伯与祝英台，当然他们两个是不登对的哈，就没有办法门当户对的。那可是他们两个又相爱在一起，那后来又被家庭阻挠之后怎么样？祝英台只好自杀自尽。至今之后梁山伯怎么样，发现祝英台死了他也怎么样死了之后没想到原来祝英台还没有死醒来就发现怎么样，梁山伯死了，他后来他也死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因为憎恨的缘故，因为想要报复而让我们心里面被纠结在一起，没办法得到释放。其实心理的饶恕，这里是讲到一个在消极方面，你就要放掉，神要我们放掉，愿不愿意放掉的确很难啊，对不对？如果对我们的伤害很大的话，你的财产被夺走，你自己的妻儿可能也被杀掉了死掉了，你能不能饶恕呢？是不容易啊，是不容易啊。但是如果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这个人而言是有第二次伤害、第三次伤害、第四次伤害、第五次伤害，伤害的越多啊，这个伤害你会发现我们的仇家，好，你的仇家可能没有什么伤害，反而自己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心理上的饶恕，一个是讲到消极的部分，你就是要放掉憎恨跟个人报复的权利，另外一个是讲到积极的部分。积极的部分是什么？延伸对加害者或者对头给予他一些恩惠，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是不是非常难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要把爱带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要把救恩带给我们的，所以他宁愿牺牲而愿意为我们死，无非是要叫我们得到救恩，这的确是不容易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曾经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怎么样？有人打你左脸怎么样，右脸要给他打啊！有些人真的哈，就说好吧，你基督徒既然这么讲我就打你，然后看你右脸要不要伸出来啊，憋过来给他打。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那你该怎么办？你该怎么办？我何必那么蠢啊？我还给他打是不是？不过耶稣基督他其实是说到说，你可以不必把脸一直要去贴给别人打，但是如果别人强迫要打的话，你也只好
默默的承受，默默承受，承受不是为了什么啊？不是为了要给他打，承受是要为了让对方能够被感动。当别人逼你走一里路的时候，你要怎么样陪他怎么样走两里路，走两里路。讲到心理的饶恕，要有这两部分，这两部分好像一步比一步难，我们不能做到，但是在人不能，但是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求主帮助我们。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心里面先饶恕对方，才可能做得到。我们行动上你想要做，你想要做到，但是如果心理上没有饶恕的话，你就做不到。你只不过是遵守一个法律，你心里还是不饶恕对方，没有办法让对方真的被感动。弟兄姐妹，这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我们个人要做的哈。好，第三个是讲到关系上的饶恕。我们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独立存在，是不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要有交往，彼得就是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他受伤害了，被人得罪了，所以跑来找耶稣，跑来找耶稣，他要在关系上要做合适的处理。耶稣告诉他要饶恕对方70个7次之后，耶稣就讲了个比喻，对不对？这个比喻说到是有一个天国好像一个王，这个王怎么样？要回来跟仆人算账，是不是？这个仆人怎么样？欠主人多少钱？1000万两银子，欠1000万两银子。而这个仆人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仆人做了什么动作？求主人，对不对？求主人。那这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之后，仆人没有办法还，那主人就说把他卖了，把他妻子儿女卖了来偿还。这是主人的措施哈，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抵这个债。可是这个仆人还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就在这主人面前来祈求。这个主人最后就赦免他了，赦免他了，放了他走。接下来啊，这个仆人看到了他的一个同伴，对不对？这个人欠他多少钱？10两银子。好，我们在这里看1000万两银子跟10两银子对比有多大，差别有多大？几比几？100万分之一，100万分之一。你看倍数是那么的大，可是呢，这一个仆人呢，他怎么做？他掐住对方的喉咙。这个人连十两银子都没办法拿出来的时候，这个做仆人的就把他的朋友掐住喉咙，然后呢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下在监狱里面。他所做的方式跟他主人所做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当他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的时候，这个做主人的只是想要把他跟他的妻儿卖掉，然后抵债，对不对？抵债。可是呢，欠他1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对这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却把他怎么样？下在监狱里面，下在监狱里面。如果他有良心的话，或许把他身上的衣服扒下来，或者把他的家具拿来卖一卖，或许就可以凑10两银子，是不是？他没有这么做，反而把他下在监狱里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对比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他们的同伴看不过去了，看不过去之后只好怎么样？只好来告诉主人。当他们告诉主人，听主人听到之后就非常非常愤怒，就把他交给掌刑的，不再一笔勾销他所欠的债。弟兄姐妹，彼得他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给他这样一个回答，同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这里无非说明这个天国的这个天国好像一个王，王他有很多的债权， 我们欠神有这样的债权，我们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还。但是当别人欠我们一点点的时候呢，我们却强制对方，同时呢要对方还不出来的话，就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下在监狱里面。这个王非常非常的伤心。一个人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个局面，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别人欠你一点小钱的时候呢，你还把他下在监狱里面，其实不单单你是把他下在监狱里面，你也把自己下在监狱里面。最后谁下在监狱里面呢？这个做仆人的，对不对？这做仆人的最后真正的被下在监狱里面。第三种的饶恕观是讲到关系上的。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对不对？没关系就怎么样？有关系。好，这句话我们常常会运用。的确，当你去办一些证件的时候，如果那个承办员发现啊，你是他的好朋友，是亲戚的话，有的时候帮你办的速度就很快，是不是？有时候甚至连排队都不用排队。记得我以前二十几岁的时候，到那个监理处去办驾照的时候呢，当我去办驾照的时候我也搞不懂到底证件要拿多少证件啊，可能我也是太粗心大意了哈。我去排队排了好久之后呢，终于轮到我，轮到我之后呢，然后那个办事员就说 你缺这一件啊，缺了这一件，好吧，回去之后呢又跑来，然后排了队之后，然后又开始办的时候，然后那个承办员说你还缺那一件，跑了好几次啊，这样来来回回，他不告诉你说你到底缺了哪些，我就可以一次就把它办完了。可是呢，没想到旁边有一个人哈，突然他说：“哎呀，老王你好。”他说：“哎呀，对呀，你好，你好。”一好了，就马上就帮他办了，什么东西都搞定。啊，有时候有关系真的很好，是不是？好像我们在国内也常常哈，常常容易走后门，对不对？你有关系的话，啊，就没关系了哈。办事就非常顺利，没关系怎么样？哎呀，用个晚娘的面孔来对待我，啊，看到真的是一个棺材脸哈，啊，看到一个是一丝不苟了，啊这样的的要求，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这句话以外，有另外一个同学他也讲一句话，他说什么？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然后呢，怎么样？不要乱搞关系啊，不要乱搞关系啊。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感谢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与他有关系了。但是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不要跟他乱搞关系，就是说不对的把他说成对啊，不要把不义的说成不义的，然后把对的说成不对的啊。当我们这样子来跟神协调的时候呢，在交通的话，我们就会等于在乱搞关系了哈。好，这里讲到，我们刚刚讲到三个部分，一个是司法上的哈，一个是什么心理上，还有一个什么关系上的。彼得他需要去修复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被得罪了。他被得罪之后呢，他需要把它修复。如果不修复的话，就没有办法有正常的友谊哈。我们跟神之间的也是如此，我们因为犯罪的关系，我们就跟神哈隔绝了，所以神才派他独生儿子到地上来修复这个关系。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了，这个关系被修复了哈。这是修复的对象，包括与神关系的复合。另外就是与人之间的关系哈，与人之间关系必须要复合，特别在以弗所书那一讲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了，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本来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没有来往的，同时是彼此仇视的。好像其实我们每个人哈都容易鄙视别人。我们中国人常讲说翻帮，翻帮，对不对？蛮夷之邦， 其实我们在鄙视他们啊。那这是林书豪崛起之后呢，同样有很多人也在鄙视他，对不对啊？用了一些话，用什么话？说庆可，对不对？说庆可，我们这些华人被称为庆可哈，庆可 in the armor， 对不对啊？后来这个 ESPN 把这个拆掉了哈，把这个话给挪掉了，同时道歉。那最近呢又有人在推特上写哈啊，说林书豪是庆可，用这个词哈。那后来我真的是也很感动了，那个看到林书豪他怎么回应呢？他说哈，没有关系哈，他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上帝也爱你。你看他用这样来回复，他也觉得无所谓了，你讲这些鄙视的话没有关系。但是呢，他说他以亚洲人为荣，以亚裔为荣了哈，以亚裔为荣。我爱你，同时上帝也爱你哈。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复合的，如果我们不复合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们先是跟神复合，接下来我们要跟人与人之间复合。所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完全的复合哈。还有就是与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受到一些伤害，有些伤痕之后呢，我们处在一个紧张当中啊。我们知道应该赦免，但是我们又不愿去赦免，知道该饶恕又不想去饶恕，所以处在那个冲突之中，我们让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和谐。神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和谐，就是这里讲到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当我们成为主的儿女，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提醒的工作，该饶恕的我们饶恕啊，该行善的我们去行善。当我们不愿意去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产生不和谐，而因为不和谐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平安。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来认识饶恕这一部分。饶恕分为哪三部分？司法上的饶恕，还有什么？心理上的饶恕，还有什么？关系上的饶恕。而只有神有权柄做司法上的裁判，只有神有这权柄，我们没有这个权柄。但是我们有个责任跟义务是什么呢？就是在心理上饶恕。我们必须要处理我们的心，让我们虽然被别人得罪了，但是我们仍然饶恕对方。如果我们不愿饶恕对方，我们是把自己关在一个心灵的监狱里面，可能会继续受到伤害啊，受到伤害，以至于行事为人都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啊。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远远看到他的时候，你马上躲着他，最好不要见面啊。即便你见到他的时候心里面又很尴尬，因为没有处理，没有饶恕，所以让我们整个好像跟以前很自由很释放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啊。还有就是在关系上的，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关系。如果关系还是非常的僵硬，或者是彼此继续有伤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要去修复。好，刚刚我们提到了哈，圣经上所强调的司法上饶恕，这已经在耶稣基督上完成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司法上的饶恕，也就是我们的父神看耶稣他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就是看着他代替我们死而赦免了我们每个人的罪，赦免我们的每个人的罪。所以神在这部分已经饶恕我们了，已经完成了。另外对人与人之间而言，圣经强调的是心理上与关系上的饶恕，这有待我们去实践。就是彼得在问耶稣的，耶稣要他饶恕70个7次，而就是说要完全的饶恕，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神已经饶恕我们 难道不去饶恕别人吗？啊，好，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那里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接下来，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怎么样？你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一起来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哎，我又写了个顺口溜哈，啊，我先念一遍，然后你们大家跟着我们念一念哈，想想跟着这个节奏好不好？让我们来把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哈，从这个顺口溜当中呢，啊，这个今天的信息已经在里面了哈。要饶恕，要饶恕，我们要学习饶恕。饶恕乃是主命令，我们最好要听令。不饶恕，小心会得病。不是心神不定，就是心中不高兴，想到对头，心就纠结到发病。啊，好不好？我们大家来念一下哈，有点节奏哈，有点节奏。来，请。要饶恕，要饶恕，我们要学习饶恕。饶恕乃是主命令，我们最好要听令。不饶恕，小心会得病。不是心神不定，就是心中不高兴，想到对头，心就纠结到发病。以前我曾经好像也被人家得罪过啊，每次想到他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好像一阵痛，因为没有过去，没有饶恕对方，常常 有这种情况发生。后来真的是好吧，伏在主的面前，我学习饶恕。当我学习我这样饶恕对方的时候，哇，心里面真的非常自由快乐。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呢，哎呀，就非常轻松愉快。那他看到我轻松愉快的时候呢，他也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我了哈。以前看到我的是棺材脸的时候呢，他还觉得说，他还理直气壮的认为他很对。可是看到我已经不受影响了，他反而心里面有些愧疚存在。不相信你去试试看啊，啊，不要让自己的心里面纠结到哈，真的会发病的。好，要饶恕，要饶恕，我们来认识饶恕。首要知道司法的饶恕，就是过犯全然赦免，被宽恕。此权只应上帝有，我们不能抢夺走。若是犯过，只有向神求赦罪免债，都因认罪得以全然的享有。好，我们来念一下吧，请。好，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司法上的饶恕是属于神的。好，要饶恕，要饶恕，我们来接受饶恕。若要接受，就该认识心里的饶恕，乃是放下个人憎恨与报复。只要抛弃心头憎恨与报复，只要抛弃、对不起，从啊，抛弃心头憎恨的污秽，心灵必能释放，又不会破碎。若是愿意多走一里路，给予对头一些些恩惠，必能喜乐连连，或可长命又百岁。想不想长命百岁？但是如果你长命百岁，可是心头还是纠结在一起的话，最好不要哈，最好不要啊，何必那么痛苦哈，还活到百岁哈？啊，对不起，里面多了一句哈，中间可以丢掉一句哈，把那个第四句可以丢掉。好，我们来念一遍，好吧？来，请。要饶恕，要饶恕，我们来接受饶恕。若要接受，就该认识心里的饶恕，乃是放下个人憎恨与报复。再下一句，只要抛弃心头憎恨的污秽，心灵必能释放，又不会破碎。若是愿意多走一里路，给予对头一些些恩惠，必能喜乐连连，或可长命又百岁。好，要饶恕，要饶恕，我们来例行饶恕。若想例行饶恕，就要强调关系的饶恕，就是修补彼此之间的不和睦。神的饶恕已经修复神人之间的关系，可免我们续被控告物。人的饶恕可以恢复人际之间的关系， 可免我们仍被嫌隙误。啊，当神赦免我们之后呢，魔鬼就不能够再控告我们，只要我们认罪，别人也不能够控告我们，啊，只要我们愿意饶恕，愿意和睦，所以我们不怕别人控告。好，我们来念一下，来，要饶恕，要饶恕，我们来例行饶恕，若想例行饶恕，就要强调关系的饶恕，就是修补彼此之间的不和睦。神的饶恕已经修复神人之间的关系，可免我们继续被控告误。人的饶恕可以恢复人际之间的关系，可免我们仍被嫌隙误。好，最后，要饶恕，要饶恕，我们要彼此饶恕，唯有落实真饶恕，可使心灵受保护，属灵生命也可往前迈进一大步。只有彼此真饶恕，才是基督的门徒，馨香之气引人走进耶稣一大步，一大步。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要饶恕，要饶恕，我们要彼此饶恕，唯有落实真饶恕，可使心灵受保护，属灵生命也可往前迈进一大步。只有彼此真饶恕，才是基督的门徒，馨香之气引人走进耶稣一大步，一大步。好，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学习饶恕。你要我们饶恕，也就求你赐下力量。若是我们被人得罪的，求你先抚摸我们的心，来医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来放下憎恨，放下报复，愿意我们真的是从心里的饶恕。我们饶恕是因为你先饶恕我们，恳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去得罪别人。若是得罪别人，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来认罪。恩主，谢谢你把这段话语赏赐给我们，求你继续把你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好叫我们常被提醒，常常学习，能够更加像你。奉耶稣圣名祷告，好。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啊，主导文，啊，我们用主导文来回应。我们来唱322首。来唱。
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罪得到完全的赦免，求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能够常常经历你道的丰盛，也并且常常愿意回应你的道，也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能有力来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基督徒，也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同在，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
下面是。